一段段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一个个或有趣生动的故事，向大家展示人类行为情绪的原因，最终理解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请听资深心理咨询师刘铁铮的心理故事会，上山微电台独家首发。
你好，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铁铮，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故事会。今天我们继续跟随艾琳·萨克斯踏上他的穿越疯狂的旅程。由于艾琳的父母始终难以真正的去理解艾琳，也没有想到艾琳是心理出现问题了，反而在艾琳高三时开始出现某些精神分裂症状的时候，他们认为他可能是由于偷着吸毒引起的，而再次把他送到了戒毒中心。事实上，艾琳只有在高二的时候，在那个暑假跟同学一起尝试着吸过一次大麻，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吸过毒，但她的父母似乎并不那么相信她。而在这以后，艾琳变得越来越不合群。等到艾琳上了大学之后，她开始要自己照顾自己了，但她对此并不擅长。在家里的时候，父母会帮理他打理他生活中的一切，家里的管家会把他的卧室收拾得整整齐齐，可是到了大学，他需要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特别是在离开戒毒中心那个群体之后，他更加不知道如何去融入群体中。他的个子高大，性格怪异，不擅长交际，留着一个不伦不类的发型，这就是大学一年级的他。他的世界无序而混乱，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例如洗澡、保持身体和衣服的洁净，这些自我照顾的技能也在慢慢的减退。他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洗澡，变得很臭，很多同学在私底下议论他，但他自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艾琳似乎跟周围格格不入，为了避免总是一个人吃饭的尴尬，她选择不在学校的餐厅吃饭，而是去了一个校园烧烤店。非常幸运的是，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叫 Peter， 是一位政治学的在读博士。他们很谈得来，用艾琳的话说，他们之间的谈话是真正的谈话。可是当他和他做爱时，和一个男人融为一体的感觉就像丧失了自我，这让艾琳非常恐惧。但 Peter 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非常的体贴，无比耐心。虽然艾琳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过几次短暂的精神失常的发作，但是很幸运的是她发现了哲学，并且爱上了哲学。她思考，她与同学和老师们一起互动和交流，哲学为艾琳一直难以安顿下来的心灵和日常活动构建了一个框架。阅读、思考与交流似乎给艾琳的每一天带来了某种秩序，于是她的世界不再是混乱和无序的了。忽然间，她拥有了可以达到的目标，一种创造感和使命感，以及看得见的成就。这些成就又可以让她看见自己的进步。他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大学一年级的全部课程，还被允许选修研究生院的课程。他在哲学的世界里如鱼得水， 可是，在他大学一年级的暑假回到家时，离开了大学里结识的那个集体，以及学术生活为他构建起来的那个框架，艾琳又陷入了情绪低落、六神无主、无比空虚的状态。暑假结束后，艾琳回到大学，因为艾琳已经选修了研究生级别的课程，她很快地认识了几位研究生朋友，他们的年龄都比艾琳大几岁，而他们似乎更适合艾琳，他们好像更包容艾琳，愿意接纳她，包括她的缺点和怪癖。也就在那个时候，她认识了肯尼。肯尼是她大学一年级时的英语老师，当时在读她的博士学位。在后面的几年中，肯尼对于艾琳就像是一位丛林中的向导，精神分裂症初期的那些混乱的信号开始让艾琳的正常思维变得模糊，但是肯尼给了艾琳非常大的帮助。艾琳形容说，假如你行走在一条迂回曲折又充满了荆棘与乱石的路上，你很容易迷路，或者疲劳，或者干脆丧失了勇气，你可能会产生彻底放弃的念头。但是如果有一位善良而有耐心的人走过来，拉住你的手说，我发现你遇到麻烦了，来跟我走，我来帮你找到你应该走的路，那么这条路就可以继续走下去，而且整个的路程就会变得不那么可怕。在艾琳大部分的大学生活中，肯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艾琳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肯尼已经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业，要到另一所大学教书。而另一位艾琳在研究生院认识的好朋友也完成学业，准备离开了。这让艾琳非常伤心，还有恐慌。她的行为开始变得像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样混乱了。她又开始用很大的嗓门说话，变得失控，尝试一些愚蠢的冒险，做一些愚蠢的事儿。而她的大笑常常会演变成歇斯底里式的疯狂。在整个的大学四年级，肯尼以及肯尼的夫人带给艾琳生活中的那种情感秩序已不复存在。适应新环境对于艾琳而言一向都很困难。在她大学毕业来到牛津开始研究生学业时也是如此。英国和美国虽然说着同一种语言，可是在很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这常常让艾琳感到困惑。慢慢的，说话对于艾琳而言越来越困难，她难以和周围的人沟通，她也无法跟她的美国家人和朋友通过电话说话。她在心里说，说话是错误的，说话就意味着你有东西要说，而我没有东西要说，我什么都不是，说话会占用时间和空间，而我不配这些，闭嘴吧。随着艾琳日渐孤僻，她开始喃喃自语，并用手势说话。她开始彻底生活在她的大脑之内，那些幻觉越来越清晰，她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她不能理解自己所读的内容，也听不懂教授的讲座。当人们建议他去找心理医生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不，我没病，我没有病，我不是疯了，我只是一个很坏的、有缺陷的、愚蠢的、邪恶的人。我虽然来到了牛津，但是我失败了，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我应该去死。艾琳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他的身上一直存着 巨大的怒火，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这些怒火大都是针对他自己的。这是抑郁的一个特征，他们的愤怒和攻击会转向自己，不断地对自我进行否定。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坨屎，不配和别人待在一起，自己狗屁都不是，别人迟早会看到这一点，会恨你伤害你，别人都很强大，只有自己很弱小。他也不配吃饭，因此他的体重又开始下降。这就好像他一直背负着的一个巨大的沙袋。他不得不住院，边吃抗抑郁药边进行心理治疗，病情反反复复，医院提了很多建议，但在英国，建议永远只是建议，无论是住院还是出院，是否服药，是否参加小组活动，是否要通知父母，是否终止在牛津的学业回到家中休养，所有的一切，医院从未强迫艾琳做任何事，每次都由他自己来决定，即使是在他最疯狂的时候。艾琳把这看作是一种尊重的体现，他后来回忆道，在你真的发疯的时候，尊重就像是他人扔给你的一只救生圈，抓住了它，也许你就不会被淹死。艾琳的第二次入院治疗进行了4个月，但是她没有任何好转，反而病情还加重了。她出了院，回到了学校，同时开始接受精神分析谈话治疗。为她做治疗的伊丽莎白·琼斯是一位克莱因学派的分析师。关于克莱因的客体关系学派，我们会在以后的故事中涉及。下面是琼斯夫人与艾琳在治疗中的一些对话。艾琳告诉琼斯夫人她头脑中的不着边际的想象，而琼斯夫人则直接问她，告诉我你在大学里有什么难处。艾琳回答说，我不够聪明，我学习不好。琼斯夫人说，你在大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你在牛津感到焦虑不安，是因为你想成为那个最好的，但又害怕自己无法做到。你感觉你就像你妈妈拉出来的一坨屎。艾琳说，我要把窗帘拉上，因为马路对面的人在看我，他们能听到我在说什么，他们一定很气愤，想要伤害我。琼斯夫人说，你这是在把你的气愤和敌对情绪撒在这些人身上，是你在生气并对别人不满，而且你想控制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艾琳强调说，我就是在控制一切，我控制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听从我的指挥，我控制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万物。琼斯夫人说，你想要拥有控制感，而事实上你感到很无助。艾琳说，我做过一个梦，在用胎儿做高尔夫球来打球。琼斯夫人说，你想要杀死婴儿，然后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你嫉妒其他的婴儿们，嫉妒你的弟弟们，嫉妒我的其他病人，你想要杀死他们，然后把他们做成一个小球，这样你就可以再揍他们一次，你想让你妈妈和我都只爱你一个人。当艾琳对琼斯夫人咆哮着喊道，我知道你说你是我的分析师，但我还知道真相是什么，你是一个邪恶的怪物，或许是魔鬼，你想伤害我， 但我不会让你来杀死我。琼斯夫人说，你憎恨我，艾琳，你恨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东西，你恨自己感觉到需要别人，你把你的憎恨放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你认为我很危险，你害怕你自己身上那块邪恶的部分。琼斯夫人说话的内容并不总是让艾琳感到舒服，大多时候甚至她会感到吃惊，甚至有受到刺激的感觉。随着治疗的深入，尽管令艾琳恐惧和不着边际的想法并没有减弱，但日常生活中的人看上去不再那么可怕了。慢慢的，艾琳开始有了第一个朋友，第二个，第三个。友情让艾琳感觉到舒心自在，朋友们填补了艾琳心中需要填补的一处空白，就像当年大学时和肯尼夫妇在一起的感觉。而对于琼斯夫人，一方面艾琳认为她是邪恶的，是危险的，因此感到既愤怒又害怕。与此同时，让艾琳感到同样害怕的是她会失去琼斯夫人。她会告诉琼斯夫人她头脑中的每一个邪恶的念头，而琼斯夫人的宽容和善解人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她的从容和镇静将艾琳完全包容下来，好像她是将破碎的艾琳粘合在一起的粘合剂。艾琳仿佛在四处散落，无序地乱飞爆炸，而琼斯夫人将支离破碎的艾琳收集在一起并保存下来。设想一下，你患上了重感冒，而这一天你还不能待在家中的被窝里，你还有公务在身，你需要尽职尽责，因此你调动起自己都未必知道还有的储备力量，勉强地把这一天支撑下来。你浑身冒冷汗，不停地颤抖，几乎不能控制眩晕和恶心，但是你还得彬彬有礼地和周围的人打着招呼。你知道，如果你能顺利地应对这一天，那么你就可以回家了。在那里，你的沙发或你的床或者任何你认为是舒适和安全的东西正在等着你的归来。你顽强地坚持了下来，然后一旦你回到家里，你就彻底崩溃了。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艾琳完成她的学业，做好她应该做的事儿，尽最大的努力把每天的事情做好，然后她就逃到琼斯夫人那里。到达那里之后，她立刻摆脱心中的枷锁，随即便彻底崩溃了。好的，今天的心理故事就到这里。下一次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法学和精神病学教授艾琳·萨克斯，去一起感受她的穿越疯狂的旅程。
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应用，或登录微信搜索铁铮心理或 SS Radio， 关注上山微电台听友 QQ 群258-2826，让我们一路同行。